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挺累的哈。我们从礼拜三晚上就感恩的见证，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感谢神，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做工，也听到很多的感恩的见证，看到神的赐福。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都是在世人眼中的成功，我们神赐福我们这样那样那样，然后我们就度过了难关，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一些的福气。但是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还在困苦当中，我们是否还可以感恩，还可以喜乐？如果有这样的感恩，有这样的喜乐，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困难当中，甚至还这个困难还越来越重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恩？这是我想今天的题目，在困苦当中仍然感恩喜乐。那今天的经文的话，在哈巴谷书第三章17到19节，那十九节最后那一块的话是要什么交予灵长啊，这些那个是插上去的，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诗歌一样。其实这一句不需要读，那这17、18、19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经文，我们有时候称它为千古的绝唱。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靠神来喜乐。那在进入到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我们来仰望他。天父，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知道你借了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心里边来做那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尊你伟大，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愿你继续恩待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然后从你的地方得蒙你的赐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哈巴谷书的话是旧约的一本小先知书，只有三章。那它的经文的背景的话，其实就是整本哈巴谷书三章。三章的话，它讲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两个问题，两问两答，然后最后第三章的地方做一个祷告。这是哈巴谷书整个的内容。那这个书呢，这个写作的日期，传统上是认为在主前的7世纪末600几年主前到590几年这段时间，6世纪初。那作者呢是哈巴谷先知，他这个时代呢跟耶利米大约是同时代。这一个因为那时候犹大是一个进到一个非常败坏的一段时间。刚才说我们说两问两答，然后一个祷告。我们首先来看他这个两问两答，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因此我们就知道说这段经文是在什么的环境底下出来的。这段经文第一个第一次发问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的2节到4节，然后他就作者哈巴谷就在问耶和华神，我呼求你，你也不答应，你要到几时？我看那么多强暴你也不拯救，你那么多的让我看到那么多罪孽，然后呢奸恶这个毁灭强暴在我面前，而且有争端和僵斗的事，这些呢都没有律法来这个来去匡正，就是没有法，公理也不显明，也没有公义，恶人呢是围困一人，然后公理显然的颠倒。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哈巴谷在那个年代，他看到犹大的国内是如此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罪恶横行泛滥，然后呢毁灭和强暴。这些毁灭和强暴是因为这些恶人去虐待这些的义人，因此是黑白颠倒，没有公理，没有法律。在那事实先知哈巴谷看了之后呢，他就很困惑，说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你让我呼召我做先知，你为什么不应允我去来惩恶扬善呢？神啊，你为什么不做事情呢？ 你为什么就看不到你的作为呢？因此他很困惑，他也看不到神的作为，因此他向神发出了第一次的问题。那神听到这样的祷告，听到这样的问题之后呢，从哈巴谷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神就回应了他。因为太长，就是说我就不会得这个 PowerPoint 把它显示出来。那神要回答他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呢？是，其实我都看到了，犹大这样一个国内的确是这样子，是的确是没有公理，然后呢，我的律法也没有显明，的确是恶人在欺负义人，然后呢，这个毁灭和强暴是充满这个国家。但是哈巴谷，你要知道，我要兴起另外一个国家，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我要来惩罚犹大国。这是耶和华对他的回应，他要兴起非常残暴和凶悍的加勒底人，就是新巴比伦帝国，来惩治他的百姓，神的百姓犹大国。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哈巴谷本来还挺困惑的，是因着国内这样的一个败坏，突然他现在增加了一个另外一个困惑，说你怎么会用加勒底人呢？你又怎么会用这个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是极其的残暴，极其的这个邪恶。这是他的第二次发问，第二次发问就是说，也他就是说我只是引了一段而已，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的圣者呀、啊，你不是亘古到有吗？你是神吗？我们不至于就会死吧？然后呢，耶和华，你派他来惩罚人，磐石啊，你要立他真的要惩罚我们吗？然后呢，你看你是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因为巴比伦人是非常邪恶的，非常残暴的，他们杀了之后，杀人之后。”然后把那个刀作为他的偶像去祭拜，他们如此的残暴，而且如此的邪恶，你为什么让恶人吹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是哈巴谷先知第二那个问题，就他的回应就是说，加勒底人、巴比伦如此的残暴和邪恶，你为什么使用他们去惩治，逼他们还公义的犹大人，你的百姓？那神当然也听到这样一个问题，就进入到第二章，哈巴谷他就等候神，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放上去。然后第二章他就在第一节开始，他就说，我就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去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有可以什么话向他去这个诉冤，就回答我所疑问的一些事情，我等着看神怎么来跟我讲。然后神怎么跟他讲呢？神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待延迟。这是第三节。第四节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但是因信得生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是在旧约就已经出现了，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那神的一个回应就是什么东西呢？结论就是，加勒底人、巴比伦帝国，我依然要惩罚他们，原因他们是肆无忌惮，竟然有这么的方式虐待我的百姓。这是的耶和华神对哈巴谷先知的回答，他后边就列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加勒底人不义、不好、邪恶的表现以及他的结局。然后哈巴谷听了之后呢，他就第三章就开始祷告。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所以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他在讲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我知道你是大有能力，我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知道你是厉害的，你什么都可以做，你当然可以惩罚这个这些加勒底人，因为他们残暴凶悍和邪恶。然后他祷告完了之后呢， 就进入到第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我身体就战惊，嘴唇就发颤，骨中有朽烂，我在所立之处就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的日子临到。”犯境之民，就是犯，就是侵犯犹大的这些的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要上来，这是这个到了第十六节。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哈巴谷这个先知他自己的感受是，神啊，你当然你是神，你可以做，但是我依然还是不明白，犹大是有败坏，但是你为什么有这么邪恶这么残忍的一个民族去把我们犹大去这样的惩治。那事实的结果是586年，公元前586年，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帝国毁灭，而且非常的残忍，用火烧圣殿，烧城墙，然后三次的掳掠这些的人到巴比伦。这就应验了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的那个宣告，就是犹大国你这么的败坏，那就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那巴比伦这个国家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先知的预言，就是哈巴谷这个国家，不是哈巴谷第二章讲的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些加勒底人也要受到惩罚，就是第二章宣告这些的惩罚是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也是很惨。这是历史的应验，这历史的确就这么发生的，就按照刚才说这个年代，我们是这是实际的历史这记载的，586年公元前犹大国灭亡，539年公元前539年然后巴比伦灭亡。因此这个先知哈巴谷他其实就带着一个困惑，刚才说到他的感受，就是说我战惊，我想到这些事情，我看到这些事情，既然跟我讲清楚之后，我就害怕，我就只能是安静等候这样的灾难的日子到来，然后就进到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讲到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后边以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十七节我们很明显的就会看到说他面临的困苦，犹大国家或者是阿哈巴我先知他面临的这一个困苦是什么呢？就是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这些植物都不结果子。其实在旧约里边，无花果树、葡萄树这些还有橄榄树都是神祝福的一个象征。你去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像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地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一个祝福的一个象征，就是说你在自己的这个树底下很安详，你可以去吃树上的果子。那如果这些果子这些树不结果子，那其实就代表着一个咒诅，这是一个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神祝福的一个象征。同样下面一个是田地不出粮食，田地不出粮食我们也是我们想到生命境的地方，说天像那个铜一样，就是不下雨干旱，你根本就不出粮食，这个也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特点，一个象征，就是说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田地也不出粮食，无论是你树上结的还是地里生的都不为你效力，都是在一个荒凉的一个里边。那下边就讲到了动物，讲到了牲畜，说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知道牛和羊是在中东 的以色列，那都是财富的象征。因为有多少牛多少羊，就是算算你是有多少财富。那为什么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有可能是瘟疫。那瘟疫的话，就是神咒诅的一个表现。神咒诅就来瘟疫，然后就死，死这个人还有牲畜，包括我们逾越节，那牲畜也要第一个也要杀掉。那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饲料，因为没有粮食，然后呢，这个天又不下雨，就那么的干旱。不管怎么样，是没有绝了羊，牛也没有。因此，交通工具也没了。因此，你想吃肉也没有了，牛奶没了，树上也不结果子，地也不出产，圈中也没有牛，没有这些牲畜，那人怎么活？这是看得见的。你说我们再想一下，当时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的时候，连自己国家的尊严都没有，他们是被掳之民，那连自己的圣殿也没有，整个这种心理上还有这种事实看得见，外边的都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困苦。你这样的困苦让我们知道说，第一个特点，他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神的祝福就是神的咒诅，当神离开的时候就是咒诅来临的时候，光明撤走的时候就是黑暗来临的时候。另外，看不到盼望，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要解决不知道，然后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我们的困苦一个特点。面对这样的困苦，如果说你我面对这样的困苦，第一个，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也所依靠的东西没了，让我们觉得神的祝福的这些象征都没有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困苦，你如何反应？那先知是如何反应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他面对困苦，但是他转向于神，他没有在困苦里边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沉沦，一直在苦读，但是他把眼光转向了神。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到了18节、19节，他一直在讲到说，然而，这个然而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前边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那么的困苦，我的眼光可以关注在这个痛苦里边，而去抱怨，去苛求，去想象，去怨天尤人，我天，我什么的情绪。但是当我们的眼光钉钉在这个苦难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很难出来。但是这个然而是如此的伟大，哈巴谷先知他转向了神，他抬起了头来，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19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明显的是一个专注点的一个转换，那对你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是专注在那个困难本身，用人的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邪的正的方帮办法去解决问题，还是说这个时候说，主啊，我到你面前。其实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例子，彼得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个焦点的转换，在马太福音14章28到31节，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就是，他们忙碌了一天，彼得跟他的门徒，然后呢，耶稣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呢，这些门徒就在他差派这些门徒到坐船到对面去，结果晚上就起了风浪，然后呢，耶稣就眷顾他们，然后呢，就从山上下来，在水面上行走到船那边去。那些门徒一看，哎，怎么会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肯定是个鬼。就问你说，你是谁？他们就很害怕。然后耶稣说，不要惊慌，是我，你们也不要害怕，是我。然后彼得一看说，哦，是主，很好，还能在水面上走。就我们知道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嘛，就是很直率。然后呢，你说，主啊，我可以不可以就是第 28节说，如果是你的话，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边去，我在水面上也走一走。耶稣也跟他讲说，你来吧。然后呢，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应该是下去走得不错，走得挺好的，因为就凭着一个主说你来吧这个单纯的信心，他就这样干了。但是到了30节，他的眼光和焦点就从耶稣的上边转到了下边，因见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然后就开始往下沉。好好在他做了一个听说在圣经里边最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救我死我。然后耶稣就赶紧拉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因此我们看到说，彼得凭着单纯的信心，他的焦点在耶稣上面的时候，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虽然还有风浪。但是到30节的时候，他就转移了焦点，他就见风浪甚大，他就开始往下沉。耶稣就指出了他的实质，是因为他小信，他没有盯在耶稣的上边。那我们可以假想说，他一直盯在耶稣上边，他应该可以走过去，因为刚开始就是在水面上走的。因此让我们就看到说，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的焦点在哪里。现在诸位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如果面对困难，你定睛在困难上面的时候是没有出路的。如果那个困难不会把你挟制住，把你卡在地方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困难。有些困难你就是进退两难，你是没有办法的。那这里给我们的题目答案就是转向神。哥林多前书第3章那个地方讲到说，你的心何时转向他，你跟神之间的帕子就去掉了。那个帕子就是那个隔阂。比如说我们这样说，你心转向他，何时转向他，然后神就转向你。而且他说神是个灵，随时随地，你什么时候转向他，他都在这等你。因此我们就应该受这样的提醒，我们的焦点是转向神。当我们遇到小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习惯，去习惯性的转向神。我们形成了这种习惯，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成长的时候呢，等我们遇到大困难的时候也不是问题。怕就怕你和我没有养成的习惯，遇到大困难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命，我认了，或者说就怨天尤人。我上一次在这个敬老组织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老年人到老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缺少很多的资源，我们的健康可能会失去，我们孤独，那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何等的宝贵。这个宝贵必须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遇到小困难的时候，就要常常转向神，去跟他去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我们老年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遇到说无花果树不发旺，我身体出了问题，我儿女离我很远，我就孤独，没人管我。那就是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去学习的，转向神。那转向神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是因为神要做什么？看起来神并没有做什么。为什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到18节，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们其实在这看到说，并没有神起来去真正的有拯救，说这个苦难不要临到犹大，然后这个苦难就没了。我们遇到一些困苦，我们一祷告说没有了，可以了。不是神做什么，而是神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因他是神欢喜，欢心喜乐。这是18节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我们在困苦当中可以欢心可以喜乐，是因为神是神。余牧师在这个刚过去的礼拜三祷告会就用这个100篇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感恩，我们之所以赞美， 有进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原因就是他是神，不一定他做什么。你我的遇到困苦的时候，他有时候做，他有时候不做；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他有时候医治，有时候不医治的。就道家的话来说，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不医治的。但是神的事，他的琐事从来没有转过一环。让我们看到说第五节，他的本性是善的，这是他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是一直在那地方的，是永恒的，是不改的。因此我让我们看到说第三节说他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因此第四节，所以我们可以称谢，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可以感谢，我们可以称颂，原因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是有慈爱，是有善，是有信实，是有万代，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如果说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要做什么事情的基础之上，有些时候神并不做，我们的信最终的结果是要建立在神的属性上，我们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神的作为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因为通过神的作为，我们才能认识他到底是谁。从神的 doing， 他做些什么东西，我们才知道他的 being，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一个神。所以他 doing 很重要，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是弟兄姐妹的感恩，看到说神祝福这个时候。是，但是我们的焦点千万不要在祝福这个本身。我们病得医治，我们要去感谢医生，因为他是那个医生，大医生。我们要去看到那个祝福的泉源，然后从那个祝福的泉源去认识这个大医生他是谁，那是我们信的一个根基。因此因他是神，所以说我们就欢心，我们就喜乐，因为耶和华是神，他是救我的神。这是我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面对困苦的当中转向神的时候，其中一个表现的形式就是要欢心，要喜乐，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所事。那其他的这个圣经里边有很多的经文是也告诉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就像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为什么？因为神在我旁边，因此我不致摇动。神或许没做什么事情，当我们遇到生病的时候，因为神在我旁边，我可以欢喜，我可以快乐。另外一个诗篇二十九第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说作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困苦当中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应许的。你是在洪水泛滥的里边吗？耶和华作者为王。你在苦难里边吗？你只要是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你就有磐石，你有避难所，你可以欢心，你可以喜乐，因为他是神。也让我们想到说，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地方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跟我们的神的爱隔绝，因为他是神，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我们随时找他，他都在那边等我们。这就是我们喜乐的缘由。那我们这样一个喜乐后边第十九节，我们面对痛苦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转向神，神给我们喜乐，因为他是神。还有呢，就是十九节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当我们面对困苦的时候，你的力量从哪里而来？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让我们可以稳行高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神是力量，因为他，你我可以稳行在高处。那耶和华他说是我的力量，这使我想起来说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牧者，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我的力量，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人化。他没有讲到说要讲什么东西，是你我在困难里边，他说这个时候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困苦中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这个情绪好，我们会低沉，我们会抑郁，我们会不愿意起床，我们会天色灰暗的。但是圣经里边讲说不，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说我的脚很快啊，我很轻快啊，像这个鹿一样，我没有被淤泥给挟制住，不，我是在高处行走的，而且非常的轻快。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母鹿，因此母鹿可能比较勤快啊，因为有小鹿啊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快轻快，原因就是神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想到保罗的一个例子。保罗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到第10节，保罗他的确是很伟大，总共新约27本书，他写了13本，进到3重天，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跟他讲话，拣选他。因此这地方讲到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然后呢，就来了一根刺。这根刺啊，不知道是什么。有些人说他的眼睛啊，有些人是腿呀、啊，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定论。总而言之，是一个让他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身体一个问题。然后这根刺啊，他说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个免得我过于自高又出于神，因此这根刺又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一个还要害他，让他难受。另外一个呢，又是神的一个心意，说因着我给你这根刺，我不给你拿走，然后呢要建造你，让你不要过自视过高。然后保罗的态度就为这事3次去求主，然后照这个刺离开我。我这么厉害的人，我主啊，我为你摆了这么多，你就把我医治就好了吗？而且保罗亲自医治过别人，但他不能医治他自己这根刺，他就向神去祈求。神的方法说，保罗，我不挪开的，这根刺不拿走，但是我给你加恩典，给你加能力。我不是说不管你，而是说你要把这个风暴挪去，不，风暴还在，我让这个风暴存在，但是我把你提升，我给你够用的恩典，我赐给你的能力，让你可以承受这根刺，让你可以承受这个风暴。那来到了第10节，OK， 上面看不出来是第10节是哪一节哈。看我的讲义里边第10节是哪一节 ？OK， 第10节是这样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从第10节，让我们看到说，他表面上是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但是他的内心是喜乐的。在困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同时在困苦里边同时得胜，同时在困苦里边他同时是喜乐。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的，原因神的能力赋比他，神就是他的力量， 让在这个暴风雨里边去承受这种苦难，然后显示神的力量，显示人在软弱的上边这个显得完全。因此就是同样保罗这个从这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刺这么难受的情况底下他可以喜乐，为什么他可以在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当中他认为是可喜乐的，为什么他把软弱跟刚强放在了一起，就像主耶稣，就像神把主耶稣放在那么羞辱的软弱的十字架跟那个在十字架上败坏的掌死权那个刚强放在了一起，就是因为神是神，神是他的力量。就像诗篇第28篇第7节第8节这样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并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你会看到第7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可以心中喜乐，我因此我可以去感谢他颂赞他。第8节把这个力量扩充到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你是他的百姓都可以从这得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一个保障。因此作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转向他，因他是神所以我们喜乐，因他是神，因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可以像这个母鹿的蹄一样来可以轻快地来走我们当走的路，而且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不是在低谷走。像刚才提到说神让我们在暴风雨里边有他的心意，我们一直去说暴风雨拿走拿走，这个苦难拿走，有些时候神的确是拿走，但有些时候神不拿走，就像这根刺一样，神用的办法是把我们提升提升提升到暴风雨的上边，让我们看到说上边太阳依然在照耀，阳光依然灿烂，神依然在那地方作王掌权。就像以赛亚书第40章那方讲到，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原因是他加力量。下面的话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话，我礼拜四参加我们校园团契的感恩的聚会的时候，大家花了有2-3分钟吧，因为我没想做见证，只是说这个主持人刘丹说张牧师祷告之前你也可以分享见证，我看到说有几个礼拜天不来的慕道友或者弟兄姐妹，所以说我就跟你们做了一个2-3分钟的见证。那这个见证的话，我自己认为是非常主观，因为我是个人的一个经历，是发生在8月14号，但是我可以诚实的讲是非常真实的，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这一个背景。因此大家听了之后你不需要做太多的解读，我只能说应着这篇道的话说神给我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呼召，或者说一个让我去经历人生的另外一步。先说这个背景，然后再讲到8月14号的事情。其实我是2003年蒙召，然后出来做全职的这个神学生。说是全职不全职，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因为你是 F1 签证，你必须全职，不全职的话你非法。所以说那个时候2003年就开始读神学，当时在美国神学院读了3年，读得很辛苦，因为英语也不好。然后后来就拿到一个硕士之后，就转到了这个继续到正道神学院去读，然后再读了2年，拿到另外一个 master degree， 这个硕士，总共5年。然后呢， 我的背景是我是我们家里边第一个信主的，我的整个大家庭里边没有一个信主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耶稣啊，就基本上也没怎么听说过。然后我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接触到一些的教导，说做传道人不容易啊。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林道亮院长的他那句话，听说，挂在这个台湾华神的餐厅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挂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讲到说，林道亮院长讲到说，做传道人你必须吃得苦，挨得穷，然后受得气，做得功，这个吃苦，要受穷。然后又受气，还有做工有果效。当时这是理论，我觉得没有，我就是读神学嘛，也是很单纯，实习就是说蜻蜓点水，也不会委身。那到了毕业之后呢，2009年到我们教会全职牧会，是我真正的第一份认真的能够到一个教会里边去委身去牧会的，以前的实习都没办法委身。然后就开始体会说，哦，这一个传道人的确不太容易啊。我在这儿讲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教会对传道人不好，相比而言是很好的，但是的的确确也可以，这四个都可以，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边会体会到这四个的真实。那不但在教会里边，我当我回中国的时候，我也可以体会到这种逼迫。到目前为止，我家人还不允许我去讲我是一个牧师，因为对他们讲的话是一个好像是不光荣，或者说 whatever 是什么，所以说的确是让我体会到说，哦，做一个牧师觉得挺难的。因此在我们教会服侍六七年，这里边的话很多的挣扎。我有时候回去听那个时间段的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大家的忍耐，你怎么会当时能听我那样的讲道呢？因为你会觉得，我现在听来之后就觉得我心中有股气儿，就是那个讲话就是很 emotional， 或者说得 convince 别人，哇，我天，我就怎么样？至少我觉得我现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 relax 很多。所以说感谢大家的忍耐，所以在那个时候还能继续让听我来讲道，那困难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离开，不是离开我们教会，离开整个做牧者。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开大卡车的，然后跟他聊天，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开大卡车真好，也不用跟人打交道，然后我可以敬拜神呢，我也听诗歌呀，然后就公路上开呗，然后呢待遇也不错啊，还可以看两边的风景，然后呢你累了就到旁边去休息休息嘛，有休息区嘛，就睡一觉很好啊，你想你听什么你听什么，你想看什么看什么，就觉得坐大卡车司机挺美的。就在这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困苦的里边，我觉得那感谢神说从2016年正好有我的安息假，然后呢感谢教会各方面的一个资助，然后让我去这个读教牧学博士。虽然我当时读的时候动机也不是没想清楚，我特别是没有读，但是我现在看来的话，我感谢神，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总觉得是很多的困苦，觉得，哎呀，做传道人，不容易。我想我不需要去描述太多。如果你到教会一定层次的话，你就知道做一个传道人挺不容易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老家的或者说对国内的那种 support system 就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也很羡慕说。像云牧师他们呐，然后呢有很早就信主啊，包括全家服侍主啊，至少在家里边在老岛家周围一个很多，所以说就是感觉到不容易，感觉到有时候孤单，因此就回来说这个去读书呢，教我们的都是很资深的一个牧者，他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的到85了，七十几岁，有的现在正在牧会，也是很成功很好的教会。在那里边，从那些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真实的信仰。其实每个人，我们都不笨，我相信他们这些老师是展示给我们他光明的一面。其实他黑的一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但是这个光明的一面也已经是我很震撼了。 也如此的坦诚的分享。特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全职的牧者，然后我们就是什么都谈，而且我们是保密的。在那里边，我从他们身上能够去看到说怎么这个路往下走，然后给我们上课的书啊，一门课至少读五本书，要写读书报告，那些书啊也帮助我很大，那些书也是很诚恳的。我其实我现在手里边真的有几本好书，让我觉得说哇，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真实的去生活。其中有一本叫《牧养的艺术》，一边钓鱼一边去祷告。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不属灵啊，但是他讲的如此真实。他也会对我有一个提醒说，我今天讲这样的话，并不是说将来我就会怎么多么强壮。他讲的话说，遇到这个困难，我知道我可以过去，因为我可以靠着神过去。你要问我说下一困难怎么过去，然后这个牧师讲的说，在书中讲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不敢说我下一个困难我能够越过去，对我同样。然后因此就像我刚回来的连续两次讲到跟大家讲到，我说我觉得我被充电，这三年让我思考很多东西，然后让我去经历很多东西，因此就来到了8月14号。8月14号是我要安息假6个月安息假分3年最后一天，我10月15号，我把今年8月15号到10月15号，我10月14号是最后一天，不要来教会，那是个礼拜天，我10月15号就要回我们教会，要正式的带回来认真的工作。然后那个10月14号，我就按照我的计划去了我们这边一个 Vineyard Church， 是很大的一个教会。当他教会唱诗歌的时候，他唱的是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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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God Almighty, Early in the morning, our sun shall rise to thee。 当应该是第二首诗歌，或者说第一首前面他一个前奏之后的第一首诗歌，我忘了。当这个唱到第二遍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以至于到抽泣一个状态。因为我到那边我没人认识，我只是去观摩而已，我就很偏的一个角落，然后那个眼泪一直流。那我知道是为什么，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女儿出嫁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回来，要我的安息假结束了，然后这些困苦这些充电，我现在又准备好自己要回来要工作。那个时候就给人感觉那个泪水是一个感恩的泪水，我感觉我自己像一个女儿，我要出嫁，我要跟我的老家 say bye bye， 我要到一个真正到一个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有一种感觉是自己把自己埋了，我的别人怎么看我 I just don't care， 我就是个牧师。以前你称我牧师我其实挺紧张的，因为牧师要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耐做的工挺难的，除非哪一天跑了呢你还称我牧师。但是从那天开始你称我牧师，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一个怜悯和恩典，我就是个牧师。不管服侍大服侍小，在这里或那里那不重要，但是从那一刻或者说从一直这3年来的铺垫来说，我的人生下半场就这样了。他所想的经文是以斯帖皇后，神呼召我有这样的位分，死就死吧，就这样了。那个眼泪是这样的一个眼泪。因此这是我说今年是一个这样一个见证。如果说2003年我被蒙召是带着懵懵等等，然后带着期望 whatever， 那我觉得2018年对我来说是我鉴定人生下半场要干什么的一个里程碑。或许我以后遇到的环境像今天所说的还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我实际上在想说神可能使用我，就像耶稣要骑个小毛驴，骑了一次就没了， 也够了，可以，没有关系。因此不是在我这样讲，我说的是很主观，但是很真实。或许将来我会还遇到各样的困难，但是就像我看的牧养艺术里边那个牧师讲的，将来遇到那个困难，我也相信神是神，他的恩典够我用的。这是我想今年这样一个见证。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抱怨，而且我的确是一些在抱怨里边。我甚至有一个讲员跟我很熟，他问我说，张牧师怎么为你祷告，我觉得我其实有很多的抱怨，但那一天我就突然有感动，说请你为我有这样的环境来感谢神。当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建造神的工；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可以建造神的工人。其实任何一个牧者，任何一个教会都不容易。因为我去上课，我们看到天南海北的全世界的牧者，其实比一比都差不多。做一个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传道人的确不容易，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困难不会大过神的恩典，因耶和华是神，我们就转向他，因他是神，我就可以喜乐，因他是我的力量，我们总是可以稳行高处。不就是死吗？死就死吧，又能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就从中得了自由。所以说就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可以为很多的我们看得见的得到的成功的祝福来感恩，也为你的环境来献上你的感恩。这样的环境或许就逼着你去找神，他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在这样的困苦当中，我们就转向神，因他是神，我们就欢欣喜乐，因他是你我的力量，因此我们也可以稳行高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满有怜悯也满有智慧。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顺服。你是你的陶匠，我们是泥土，也为着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和姐妹朋友们来祷告，你就亲自用你的手来拉住他们，让他们可以转向你，因你是他们的神，他们在困苦当中可以喜乐，因你是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可以快跑，可以稳行在高处。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